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品十个住位讲到第七完毕，现在要讲第八同真住。第八同真住的经文从第23页的最后一行的末后四个字开始啊。佛子缘何为菩萨同真住？此菩萨住十种耶？何者为十？所谓身行无实，语行无事，意行无事，随意受生，知众生种种欲，知众生种种解，知众生种种戒，知众生种种业，知世界成坏，神足自在，所行无碍，是为实。这就是第八同真住的自分，就是同真住菩萨在他成就第八同真住啊，具备这些功能。佛子就是法会菩萨讲完第七住之后要为当时的听众们讲第八同真住，所以先称一声佛子。缘何为菩萨同真住？缘何是疑问词那么十住已经讲了七位了，现在第八它的名称叫做同真住。为什么这个第八住的菩萨的名称会叫做同真住呀？同现在指的就是普通一般我们人间呢、童子啊。那么按照古书的记载，小孩子在15岁以下都成为童子，也成为童真。为什么会叫做童真呢？因为小孩子啊，天真烂漫，有话直说，没有城府，所以叫做童真。那么这里叫做童真住啊，是指十住菩萨前面入圣胎之后出圣胎，那么好像从圣胎中出来之后啊，圣胎出生的圣子，那么已经是在像小孩子的那个样子，童真的这个境界，所以叫做童真住。这也就是说十住菩萨到了第八住的阶位啊，他就像世间的小孩子，14、15岁的小孩子啊，天真烂漫，那么他的菩萨道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在智力方面大致有相当成就的这个境界了。现在他要学习菩萨道上应当知道的一些什么事，那么在做度化众生事业的时候应当要怎么样子做，他要注重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现在身在佛家，为佛家的佛子当中啊，刚刚长成的孩子一样，所以称为同真住。那么这个同真住的菩萨他有什么事业该做的呢？此菩萨住十种业， 说这个第八铜真珠菩萨呀，他有十种事业是他所需要摆在心中，时时下功夫让他明白了解的，所以有十种业他要常常去下功夫，就是心安住在这十种的作业当中啊，何则为十？那么铜真珠菩萨他有十种业，应当要好好的下功夫，是哪十种业呢？下面就解释了，所谓指下文来说明这个十种业啊。第一，身行无私；第二，于行无私；第三，意行无私。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身口意三业了。一个人的身体多具备这个身口意三业，身是指这个整个身体，顶天立地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底。这个身体在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啊，他的所有的动作无论有心无心啊，往往都会发生一些过错的，有的时候身不由主啊，这个心力指挥不了，身自己就会去动作，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啊，身业往往很容易造成很多过失啊，有心的是过，无心的错误是误事啊。无论有心去做无心去做的，这个世间上这个身体所犯的错误啊，是经常会有的。但是如果成佛了，他那个十八不共法的前三种，第一二三就是身口意三业，通通都能随智慧行。成佛他的身口意三业是完全不会发生过失的。可是菩萨道上他初发心修学的时候，还是跟我们常人一样的，也未免会有过失啊。所以他二六十中要靠住佛制的戒律，要靠住自己修持的定功，还要靠住自己的般若智慧来指挥这个身口意三业，尽量减少过失，慢慢锻炼，久而久之啊，他这个有心的过失就会慢慢消失了啊。那么甚至这个无心的误事也会慢慢减少啊。不过第八铜真珠的菩萨呀，他距离成佛还有一段时间，现在他的能力，他的身口意三业啊，他已经能够做到用心注意去关照他，他不会发生错误啊。所以他的身业他不会发生这个身体上所做的罪业的错误。有心的固然不会去故意去做杀盗淫，就是无心的错误的过失也不会发生了啊，只要他用心关照就不会发生。各位知道声闻人他正到出国虚脱冤，声闻人正到出国虚脱冤呐、啊，他如果去耕田作地的话，重犁四寸啊，他在犁田或者是用锄头挖地，哎，靠他的这个道共界的力量啊，他这个出国甚者，因为他的见惑已经断尽，靠他的道共界的力量啊，能够自然而然要挖地的时候挖下去的这个 啊，工作的工具，无论是犁田的犁，或者是锄头的锄，它一锄锄下去的时候啊，不会伤到虫蚁啊，那地底下的那些小虫啊、蚂蚁啊，它不会伤害它。为什么？它这一锄要下去之前，靠它的倒贡借力，会把那些小动物啊，把它距离四寸，让它距离四寸，而这一锄锄下去，它要锄地的地方，它不会伤害到虫蚁。声闻人郑出国有这个道理，这个他并不必用心呐、啊，他不是说我现在要锄地啊，你们得走开啊，他不必这样用心，就是靠他修持功夫见到的境界，他的这个道理叫做道共界，以道共界的力量啊，他能够保护他的这个杀生，不会伤害虫蚁的工作，所以出国耕地啊，虫离四寸。而出国圣者呀，他绝对不会去犯邪淫，绝对不会去犯偷盗。出国虽然还没有离欲，还在欲界，因为他还有七番生死，他的欲还没有离，但是他不会犯邪淫，无论在什么场合，他绝对不会犯邪淫。世间的正法，合乎这个夫妇的条件的，他虽然还有作为啊，但是他一定不会犯邪淫，所以出国圣者就能够使这个深夜不会发生这类故事。那么第八柱菩萨同样的，这个时候他也有这个功力了，也有功力了，不过因为他的烦恼还没有断的缘故啊，他的时时用心去关照啊，因为这个烦恼还没有断，烦恼他有的时候会让他升起现行，假如你不关照他的话，有的时候种子升起现行会发生麻烦，所以第八同真住的菩萨，他只要下功夫关照，他就不会发生这个深夜的所有的大小过失。那么这就说明前面第七柱之前呢、啊，也许偶然还会发生误事，无心的过错，误事啊。到了第八柱啊，这个误事也没有了，所以才叫做深夜无私啊。他已经能够去行到无漏的功德的边缘，将要成就，所以靠这个观智的力量啊，能使他深夜不会发生故事。第二，语业无私，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口业啦，嘴巴呀，就义叫做口业，心义它不叫做口业，叫做语业，语讲话啊、嗯，因为这个口啊，这个嘴巴皮里面的牙齿、舌头、整个口腔，这完全属于身业的，跟身业相同。假如这个口、这个嘴巴不讲话的话，它不会造业。嘴巴不讲话，不会造业。动了，讲出话来了，才会成善恶业。那么因此啊，心一家不翻作口业，翻作语业。你说这个口跟身相同了，不能说他口业，那么只能说他讲话的时候啊，嘴巴张开讲话的时候，才会造成这个善恶业，有漏无漏业。那么因此之故啊，这叫做语业。我们平常讲话啊，在凡夫的阶位，随时随地都会讲一些错误的话，无心之错免不了的啊、口不随心，心想的他嘴巴张开讲的，有的时候会跟心想的不一样的啊、心里不想打算讲错话，可是偏偏在说错的，这是无心的。 那么有心的过错，故意讲坏话，二口两舌，妄言欺疑，在凡夫如果不懂佛法，或者是纵然懂得佛法，没有用心去注意，不去关照，也会发生这个语业的过错的。我们平常讲话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伤害人的这个表现，往往说者无心啊，定听者入耳了，讲的人并没有心要说这个伤害人的话，可是这个话说出来，对方遭到伤害了，这个也很频繁的事情，普通一般凡夫啊，往往会有的，有意无意中，这个语言讲出的话，发生这个问题来了，这平常有这么一句世俗的流传说，他说说一句话呀，好像有36个角角，每一个角度都会伤到人。我们平常顶多就是个8个角吧，角度啊，那个尖的角度啊，8个10个不会再多。可是我们一句话好像有36个角角，那个36角每一角都会伤害人，它都会伤害到人。所以有的时候，那么乐观派的人天真烂漫了，他喜欢说一些开玩笑的话，有的时候有意无意啊，在开玩笑中开出大问题来。您是在开玩笑，可是对方听的人把他当真了，问题就严重了。往往是一句玩笑话，可是问题就发生很大，大致伤害生命都有可能，小的伤害到对方的感情啊，破坏彼此的这个恩义啊，很容易发生这种过错的。假如你不相信，好好的细细观察一下，注视几十年来过去讲的话，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想大致免不了，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的。可是第八柱菩萨，他到了这个时候啊，到了第八柱，他的语业他有力能够控制他，不但不会有心去伤害到对方，无心的过错也不会有了，他的语业是清净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经常教导弟子，他说我们修学佛法呀，有两种要注意，第一，如圣默然，没有事，不讲话。圣者呀，正到出世间圣国的圣者，他如果没有事啊，他的嘴巴不张开的，是默然，就是静静的不讲话，如圣默然，这是第一。无事没有话，尽量少讲，如圣默然。第二，说法，讲出来的话就是说法，要说法语，意思就是说，否则不讲话，要讲利益人的话，那么就是说他的嘴巴不张开，最起码他绝对不会伤害到众生，他不会造业。他嘴巴张开说的话是利益人的，与众生有利益的，他都是说的好话，他不会说不好的话，就是如圣说法，他应当学这两种事，如圣默然，如圣说法，那么初发心就这样子时时控制住这个口业，没有事尽量少讲话，讲的话要与众生有利益，不说废话，不说没有营养的话，不说伤害人的话，所以如圣默然，如圣说法，这应当要学的。可是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啊，他就很难养成这种习惯， 有嘴巴就是要讲话的。那一个人可以不讲话了，我自己在房间里没有第二个人呢，从来不曾讲过话。为什么？既然没有别人可以跟你讲话，那你怎么会讲话？你当然不会啊，难道你要跟墙壁讲话吗？如果有两个人以上啊，他就要讲话了，他就又有话再讲了，那么一天到晚哇啦哇啦不停的。而且一般人的习惯呢，那么例如说有两个三个人在一起，那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呀，就没有完了，一直讲下去，那么这个话多了就很容易出毛病呢。那么话说到多了就毛病出来了，就会伤害到人。所以沙弥实践瑜伽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福是住是福在口中，所以暂身呢尤其恶言。他说人是就人呐、人住在这个世间，你要很注意的，好像一把很利的斧头啊，就在你的嘴巴中，你的嘴巴之边旁边有一个很利的斧头啊，人家劈柴的那个斧头很利的，在你的口边啊，一不小心一张开啊，这个斧头就斩下来了。所以斩身呢、尤其恶言，无意中说出一句伤害人的话，好像斧头就斩到你的身上，遭到严重的伤害了。所以如果喜欢讲话，话讲多了，往往都会伤害到人。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跟你很好的朋友，他有特别的事情，秘密的事情不愿意给别人知道，他单跟你讲，跟你讲，讲过了之后他又交代一句，你可不要跟别人讲哦，我这个话只是跟你讲，你可不能跟第三者讲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听你的话的人，他也有他的朋友啊，也有他最得意的人啊，因此他到他的最得意的人那边的讲话，讲来讲去又把本来对方交代不要讲的他讲出来了，他一五一十又把他讲出来了，讲出来又再交代他，你可不要讲哦，他交代我不要讲的，我是对你才讲哦，你可不能跟第三者讲哦。好了，已经由第三者知道了，然后第三者又再讲，第四者第五者，一人传虚十人传实，很快传遍整个乡村啊。所以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就是这样子传出去了。虽然你第一次说叫他不要讲，可是他还是照讲不误啊，还是讲，讲了再交代说你可不要讲哦，可是他一直就这样子交代下去，等到最后通通讲了而且是通通不要讲。这口业口怕，这一业口怕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第八同真众菩萨到了这个时候没有这回事啊，他时时用般若智慧关照这个语言他必定就能做到佛所教导的如甚默然，如甚说法说出的话都是利益人的，所以他的语言不会有过失。第三意业意就是心意啊，心地里面的举心动念啊，不会有过失。如果动不好的念头，故意动不好的念头，那是有心的过失那么一向的习惯，有形无形中心里动一些杂七杂八的念头虽然并不打算对人有所伤害，可是他也会动一些不大好的念头那么这个异地的念动念，在我们凡情一天到晚这个念不晓得动了几千万那么坏的好的都会有的，他也不会专动恶念，也不会专动善念。古代讲究 要免这个过失啊，有一种叫做功过歌，歌诗的歌了，木字旁的那个功过歌，就是他有一本簿子啊，笔记簿子啊，已经画好的这个格式啊，那么动了什么念头，好的就在白的这一边画了一个字啊，坏的在黑的那一边画了一个字，黑代表恶业，白代表善业。那么一天下来呀，自己到了晚上也临睡觉之前啊，把它结算一下，是功多还是过多，功多还是过多。有人呢，他觉得这样子记太麻烦了，他就口袋上装着这个黄豆跟黑豆，黄豆跟黑豆，动了善念好的念头，捡一粒黄豆到这个另外一个袋子里面去，动了恶念呢，就捡了一个黑豆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去，等到晚上要睡之前呢，把这个这一天捡过来的这个袋子里面的豆子啊，整个把它倒出来，点一点算一算，看是黄豆多呢还是黑豆多。如果是黑豆多啊，就是你这一天动的恶念多了，这得特别注意啊。古人这样子下功夫啊，我们现在都嫌麻烦了，谁愿意这样做啊？啊，别说是要这样做，恐怕听也没听过啊。所以，我们凡夫要这样子下功夫来锻炼，慢慢使这个心里的这个恶念减少，到最后而至于无。第八同真住的菩萨呀，他的意地清净了，意业清净，不会动有过失的念头，不但不会动有心要伤害人的过失念头，也不会无意中大西巴的杂巴的乱念头起来。这个时候他用他的般若智慧观照，语业不会发生过失。所以第八同真住的菩萨，第一个好处啊，他得到身口意三业不会发生过失。哦，那多轻松多愉快的事情啊，啊，不会像我们一不小心啊，过错就有了，随时随地都造下很多罪业啊。所以地藏经里面说啊，凡夫之人举足动步无非是罪，举止动静时时都发生这个罪业啊。那么到了第八住菩萨，他就没有这一套了，他的身语意三业都不会发生过失啊。虽然还没有到究竟清净，可是他已经不会发生过失了，只用观照的力量使这个三业没有过失。这就是三种事，第一、第二、第三，身语意三业不会有所过失。第四，随意受生。这个时候第八住的菩萨，因为现在按照经文讲，他既然能够随意受生呐，这就叫做变异生死啊，异生生啊，那么应当是分段生死了了之后的事情啊。现在既然到了第八住菩萨，他能够随意受生，就是他的身体有神通能变化啊，那么随时随地要到什么地方去受生，都可以随他的心愿啊。所以这个书里面的解释说，他把菩萨分成顿悟跟见悟啊。同样是同真住的菩萨来说，如果是顿悟菩萨，顿教的顿，顿悟的菩萨，他可以随他愿力去受生，他的愿力要生到哪一个世界，到什么地方去出世，他就可以随意受生啊。他的目标主要就在利益众生啊，他要生到某某世界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他就可以随他愿力到那个地方去受生。那么生死权利他自己有把握啊，不必别人来管他啊，他要到什么地方自由自在啊。那么也不减敬畏， 亲近的地方啊，或者是啊这个不好的地方，他不在乎，主要就是要利益众生，能够利益众生的地方，他都能够随意去啊受生，就是再转身到某个地方去。如果是见悟的菩萨，见教的见，见次的见呢 啊见悟的菩萨，在没有登地之前呢，都可以用这个随意受身的变异生时的这个异生身，就是他的心意啊，如果他动了念头想到什么地方去转生，他随时都可以去啊。那么按照这种的说法，好像就包含变异生时与分段生时都在里面，随愿受生，要分段生时像我们人一起报命他也可以，要随时变化的身体他照样也是可以啊。这个所谓异生身呢，这个名词出在楞伽经四卷零，楞伽经啊叫做异生身，那么别异的楞伽经就叫做异成身，成就的成，异成身。唯识家成唯识论第八卷也讲异成身，叫做异成身。菩萨随他的心意，按照他的道理随时发生的这个生灭变化，就叫做异成身，或者是异成身，成就的成。楞伽经讲的三种异生身呢，第一叫做三脉络正受异生身，三脉就是三摩地 啊就是正受正定，有修禅定功夫成就，在这个三脉的禅定落境之中啊，以正受的禅定的境界，以他的禅定三脉的力量，他的境界，他可以自在到各地方去受生啊，普遍入于一切佛国，随意无碍。他要到哪一个佛国去受生，随意都可以去的。例如要到东方就东方，要到西方就西方，随他的心意在那个地方变异，变化出一个身体在那边，所以叫做三脉络正受异生身，这是第一。第二啊，叫做觉法自信性异生身，两个性字啊，就是佛性的性啊，觉法自信性异生身啊，觉指他的内心的功夫觉悟的境界，到了能够现出异生身的菩萨呀，他的觉悟的境界很高啊，就是这个由无上菩提的道路上修行的功夫成就的自觉的能力，以他自觉的能力能够发生变化啊，他的觉悟的能力的这个法中啊，由他自己的自信，就是所谓自信清净法身啊，由这个自信当中现出他随意习性，要度众生的这种的习性啊，那么随意到各地方去受生，这个叫做觉法自信性异生身啊。经文里面说觉了诸法自信如幻呢，本无所有，知道一切如幻如化啊，他需要到什么地方去随意能入，这个叫做觉法自信性异生身啊。第三种啊，叫做种类俱生无形作异生身。种类就是指这个变化身的千差万别，或大或小，或者是十法界各种的类别的身啊，叫做种类，都能够变异受生，所以叫做俱生，俱是通通都能够受生啊。而这个时候他的功夫比前面更熟身了，无形无作，形就是动作啊，不用动作，不用加形，要现就现，随时随地都可以现，所以叫做无形作异生身，这个境界最高了 那么比起前面两种啊，前面两种都要有所作，用意有所作，才能现出一声声。到了这个种类俱生无形作一声声呢，它随时都会现了，它有这个能力，这是不用作意而成就的，最为殊胜。这是《楞伽经》里面所讲的三种一声声。那么按照《楞伽经》所说的三种一声声呢，都在十地菩萨，境界很高的，都是十地菩萨。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些各位菩萨能够做第一种三脉络正受一声声。那么八地菩萨能做这个觉法自信性一声声，当然前面也是一样能做，就有两种。那么这个种类俱生无形作一声声，这要九地以上，九地以上菩萨才能那么按照楞伽经所讲的一声声啊，它是要十地菩萨，而且最起码要三地以上才有这个能力。那么现在这里所讲的是第八住菩萨，那么第八住菩萨的一声声啊，恐怕不是属于这一类不过楞伽经里面还有说三种这个类别的一声声，就是三圣圣者的一声声。第一是二圣人的一声声，就是已经证到阿罗汉果比丘佛果的这个圣者，他能够随意变化受生，那一种的二圣人的一声声。那么第二是菩萨的一声声，凡是登到菩萨的这个阶位，他能够变化，就可以现出一声声。第三种是大圣智业一声声，那就是登地以上的大菩萨。那么这个菩萨一声声啊，是指这个没有登地之前三贤位的菩萨能现的一声声。那么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随意受生啊，就是属于这个第二种，还没有到初地以前的三贤位的菩萨，他只要能够变化，随时都可以现出一声声来。所以这是属于菩萨阶位能够随意变化的一声声。意是心意，像我们的心意啊，动一个念头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那么他动一个念头在什么地方受生就到什么地方受生，自由自在，所以叫做一声声啊。不像我们这个凡夫啊，要靠一起的业报啊，过去生造成一起人生的业报成熟了，才能够受生做人。而这一类的菩萨，他是他的定力啊，般若智慧力都非常之高了，只要他动一个念头要到什么地方去受生，随时都可以去啊。所以第八同真住以上的菩萨，如果要在佛的亲近佛国去受生，随时都可以去来去自由了。所以这是第四随意受生，要在到什么地方受生都可以随他的意愿意愿随意受生。那么这四种呢都是指的他有这个神通威力，随时都可以变化了不比前面七诸啊都要讲究修行的。这个时候他的修行的在诸位的菩萨的功力已经有相当成就，所以可以靠神通变化来到各地方去自在受生。第五，知众生种种解知众生种种欲第六，知众生种种解。第七，知众生种种戒。第八，知众生种种业。这四种啊，就是佛的实力当中的四种。对于佛果上的实力，它已经有这四种的分证功能，它有这个佛的实力当中这四种，它可以有一部分的能力 能够表现出来了。知众生种种欲，欲就是指众生的要欲。佛的实力里面的啊，就是这个根胜劣智力啊，他能够知道众生的欲望、要欲，他心里所期望的，心里动的什么念头，佛都会知道。那么同真住菩萨，他也已经有部分这种的能力，所以知道众生种种的要欲、种种的期望。知众生种种解，解是了解，也是他的智慧能力的立顿情况啊。知道众生他的解的能力，这个对于菩萨度众生说法非常重要的。他知道这个众生能够了解哪一种的道理，或深或浅，或高或下，或利或钝，他能够去分别，那么就免至说法不投机呀。因为如果话说的不对机的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啊。那么如果说的不投机的话，你想要渡人往往反而不但是渡不了人呢，甚至严重到跟众生结冤家都有可能。那么因此之故，要知道众生的了解的情况，他能了解身法跟他说身的，了解深的不行，他能了解浅的，那么跟他说三圣法、五圣法，说浅的，就知道众生的种种了解的情况，而说法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配合，所以要知道众生的种种解，这是第六。第七，知众生种种戒，这个戒啊，是指众生的种种境界不同啊。您在说法的时候也需要知道这个听法的人的当下的心境，他的境界在想的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众生是在高兴啊，还是在忧愁，还是在有什么问题横在心里没有办法解决啊。那么如果他心地不开朗，您纵然想要说法呀，他好像是嘴巴不张开，法水灌不进去，得不到受用。所以要知道众生听法的当时他的境界啊，所以要知道众生的种种戒啊，他的境界如何都要一一明白。其次，知众生种种业，这是第八。业，这是知道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报智力。这个意思就是一种他心通啊，他心通，知道众生过去所造的业，也知道众生现在他所造的业，那么也知道这个众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未来的结果如何。一一了了分明，不会发生过错啊。那么这样子对度化众生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本来五六七八这四种都是佛的十种智力的四种，佛果是究竟成就，那么第八同珍珠啊，它也有一部分的功能成就了，所以具备这些，所以叫做知道众生的种种解乃至种种业等。第九是知道世界的成坏，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世界成坏想留下一节讲，剩下的我打一个岔。这个菩萨叫做同珍珠。我记得我在读私塾的时候啊，小孩子读书的时候学做对，做对子啊，这个以同音字，字不相同音相同的同音字的一个对子，里面有一个字跟这个同真主的同相同啊，很有意义哦。他的这个对子啊是这样的，两个字两个字同音，鸡鸡 道道同同达上联，鸡鸡道道同同达。第二句下联，熟熟凉凉客客精，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同音啊。上联鸡鸡两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鸡，饥饿的饥，鸡不多腰，饥饿的饥。下面那个鸡，鸡鸭的鸡，也啊，鸡鸭的鸡。鸡这个鸡鸭的鸡啊，养的鸡啊，它肚子饿了啊，偷吃人家的稻子，稻稻，头一个稻是偷，偷稻的偷稻，第二个稻是田里的稻谷的稻，稻谷的稻，听懂吗？啊，鸡呀、啊，八多腰了，它去偷人家的稻子吃，鸡鸡稻稻，同同达，上面一个同字是童子的童，就这个同啊，这个同，下面那个同啊是竹同的同。啊，上面是竹子，下面是相同的同，哪个竹同子去打那个鸡，呵呵，打那个鸡，那鸡偷吃他的稻子吗？鸡鸡道道同同打，上联哦，有意思吧？这样都不会挨困的啊。下面一联啊，熟熟凉凉客客精，前面那个熟字啊，第一个熟字暑假的熟，夏天很热的熟啊，第二个熟啊，老熟，妙题啊，老熟啊，凉凉啊，第一个凉是这个物凉的凉啊，那么第二个凉是凉快的凉，老熟在凉上，在哪里凉快？可是有客人来了，客客金，第一个客，客人，第二个客啊，咳嗽，咳嗽的客，客客，这个客肉来了。打一个咳嗽，老鼠吓了一跳，惊，丢惊，丢惊，熟熟凉凉客客惊，好吧，很好玩哦，哦，这是我在读诗时候学到的，这个蛮好玩，老师说了一次我就记得了，哦。